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7月16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举行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遭大逮捕事件75周年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参加仪式，内塔尼亚胡据此机会与马克龙工作会谈，希望了解法国在一系列关系到以色列利益的议题上的立场。在延续了三个月的示威抗议以后，委内瑞拉反对派今天组织全民公投，这一被当局称之为是非法的公投活动，在反对派看来是一次公民拒绝屈服于政府的象征性的抗议活动。南美多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抵达委内瑞拉监督公投活动的进展。澳大利亚今天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刚刚去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由出国，解除对她的居住监视等限制自由的措施。国际特赦在刘晓波去世的当天在网上发动联署，呼吁北京当局迅速还刘霞自由。这份联署声明目前已经获得超过7000人的签字。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引发反响不断，华尔街日报发表以中国一张空的诺贝尔凳子为题的社论，指控中国政府需要为没有能够及时有效诊断以及医治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肝癌而负上责任。社论并敦促刘晓波的逝世提醒全世界必须有责任关注中国侵犯人权。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举行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遭大逮捕事件75周年的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参加仪式，内塔尼亚胡据此机会与马克龙工作会谈，希望了解法国在一系列关系到以色列利益的议题上的立场。据本台报道，法国今天举行纪念法国犹太人在1942年的今天遭到法国维希政权警方大逮捕惨剧75周年仪式。法国战后每年都举行相同的纪念仪式，这是马克龙上任以后第一次举行犹太人遭大逮捕的纪念活动。外界关注马克龙仪式上讲话内容与立场。法国巴黎1942年7月16日实施的对犹太人大逮捕是二战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最为重要的逮捕犹太人事件。1940年法国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承认纳粹德国占领，并于1942年大规模执行纳粹德国灭杀犹太人的计划。75年前的今天，维希政权警察总监布斯盖下令对犹太人大逮捕，巴黎城区以及郊区共13000名犹太人被逮捕，其中包括4000名儿童，他们被驱上卡车等交通工具，被集中关进巴黎冬季自行车赛馆，稍后并从那里将犹太人分送到巴黎远郊几个不同的集中营。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被送往奥斯维兹集中营，遭到纳粹德国毒气室与焚书炉杀害。巴黎冬季自行车赛馆大逮捕事件中遭到逮捕的犹太人占据当年全部被逮捕的42000名犹太人总数四分之一还多，成为法国维希政权警方逮捕犹太人最重要的事件。今天的纪念仪式在埃菲尔铁塔旁巴黎冬季自行车赛馆旧址，如今已经成为纪念公园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抵达巴黎，内塔尼亚胡受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内塔尼亚胡非常重视前来法国的机会，第一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内塔尼亚胡希望了解法国在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巴以谈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叙利亚、伊朗以及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居民区计划和反恐、反对歧视犹太人的政策立场。 在延续了三个月的示威抗议以后，委内瑞拉反对派今天举行全民公投，这一被当局称之为非法的公投活动，在反对派看来却是一次公民拒绝屈服于政府象征性的抗议活动。南美多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监督公投活动的进行，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据组织公投的反政府议员的介绍，有五位来自墨西哥、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等国的南美国家的前政府首脑周日抵达委内瑞拉。墨西哥前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向媒体表示，期待此次公投能够为几个月来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对峙画上句号。他还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必须明白民众不接受他的执政方式，他应该尽快停止摧毁委内瑞拉的经济。对反对派来说，周日的公投将是迫使马杜罗下台的第一步，反对派并不排除下一步组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法新社评论说，最近几周来，委内瑞拉政府阵营内出现分歧。委内瑞拉总检察官、前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路易莎·奥尔德加近日对马杜罗提出严厉批评，并且威胁将对他提出上诉，不排除启动弹劾总统程序。反对派今天组织的全民公投将于当地时间上午7点开始，全国共设立了2000多个投票点。民调显示，委内瑞拉1900万登记选民中有1000多万有意参加投票。公投提出的三大问题分别是，是否支持政府提出的成立立法议会的提议，是否支持举行提前的总统选举，以及是否拥护由军队来捍卫宪法。最新的民调显示，委内瑞拉超过 70% 的选民反对政府的成立立法议会的提议，超过 80% 的民众批评马杜罗治理国家的方式。委内瑞拉最近三个多月来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已经造成至少95人死亡。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统计数字，自今年1月来，已经有5万多名委内瑞拉人申请到国外避难，这个数字是同去年相对比增加了一倍。
澳大利亚今天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刚刚去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由出国，解除对她的居住监视等限制自由的措施。中国拒绝所有西方国家关于刘晓波的批评，并指控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国际社会为刘霞能够自由离开中国的努力仍在持续。据路透社今天发自悉尼的消息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今天在该国国家电视台公开呼吁中国当局给予刘霞行动自由的权利。毕晓普在呼吁中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解除所有限制刘霞旅行以及对刘霞居住监视的措施。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呼吁中国启动重要民主改革的08宪章而被逮捕。刘晓波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监禁11年徒刑。刘霞从2010年起受到当局居住监视。中国拒绝所有西方国家关于刘晓波的批评，并指控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61岁的刘晓波三天前因肝癌病逝。刘晓波的遗体星期六被火化，他的骨灰当天被海葬。路透社说，刘晓波家人一位朋友指出，当局显示要抹去刘晓波的所有存在与记忆。据一位西方国家外交官透露，争取让刘霞以及刘霞的弟弟刘辉能够出国的努力仍在继续。国际大社在刘晓波去世的当天，在网上发动了联署，呼吁北京当局迅速还刘霞自由。这份联署声明目前已经获得超过7000人的签字。国际大社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向本台介绍了他们发此一联署的动机，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采访。
刘霞的情况我们非常担心，非常关注，因为他到现在其实没有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他在刘晓波那么多年有被关押的期间，他都是软禁了，没办法有跟很多朋友见面的，只有个别的某几位朋友能够跟他联系。现在是连那几位朋友都没办法跟他联系了，所以令人担心他那个忧郁症跟那个心脏病的情况，他有可能恶化。也都担心中国政府如果之后不愿意跟他原来那个愿望是想去离开中国到其他国家的话，他现在没有了刘晓波一个精神支柱，他有可能的这个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的。 所以我们国际特色组织也是呼吁，在我们在李小福去世当天开始就一直在做一个全球的一个联署的一个呼吁。到现在为止，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有7000多人有签了，所以我们也在继续关注刘霞的情况，在参与我们的联署行动，要求中国政府正视刘霞的情况，要保证他有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官方口说的没有证明的一个自由。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第三天，遗体立即在15日早上遭到火化，并随即进行海葬。辽宁省沈阳市15日连开两场记者会，出示照片和视频，以及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亲笔字条，甚至还安排刘晓波长兄刘晓光到场开记者会。但是根据多个刘晓波及刘霞生前好友指出，官方所出示的好友出席丧礼的照片，所谓的好友他们一个都不认识，怀疑有人作假。刘晓波生前好友郑金燕对官方的做法感到厌恶。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引发反响不断。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华尔街日报》发表以“中国一张空的诺贝尔凳子”为题的社论，指控中国政府需要为没有能够及时有效诊断及医治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而负上责任。北京的耻辱就是只有另一个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样死在牢中，他就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作家及记者奥西埃兹基，1935年的和平奖得主，1938年他死在纳粹牢中。社论指出，中国的统治者们费尽脑汁防止老百姓知道刘晓波对推动中国民主的概念，真正就是恐怕一个人的勇气足以暴露他们权力来源的非法心。刘晓波对中国走向民主应该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作为一个典范，刘晓波现在只能对未来的一代发挥感染的效力。社论进一步指出，北京利用邓小平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果实，延长他的独裁统治，其统治的续命能力甚至比很多人预期要长。但是北京对整个社会操控的迷恋已经致碍他迈向自由经济的步伐，结果就是紧绷的气氛正在酝酿之中，增加了不稳的风险。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一项在全球38个国家中对总共42000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指出虽然有 42% 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仍有12个国家共 32% 的受访人认为中国才是第一经济强国。据东方今天报道说，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3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经访问全球38个国家共计42000名受访者以后，虽然有 42% 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是包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主要西欧国家共有 32% 的人指中国才是第一经济强国。民调是今年2月至5月期间进行的，拉美国家、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众认为美国在经济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不过有12个国家的人认为中国才是全球的第一经济大国。北京之新疆的京新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甘肃、新疆三个省区区段的路段已经在昨天上午同时通车，北京至新疆乌鲁木齐的车程因此缩短了近1300公里，这也是世界上穿越沙漠及戈壁滩最长的高速公路，其中多处是无人区。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北京至新疆的高速公路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段的路段昨天同时通车，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的车 程缩短了近1300公里。编号为G7的京新高速公路是中国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连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六个省区市，全长约2768公里，串联起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城市。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威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举世瞩目之下，中国当局在两天之内就快速处理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丧事。刘晓波的大哥在葬礼上发表的多次感谢政府的言论，引发网络舆论强烈反弹。此外，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目前下落不明。中国当局在葬礼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公然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由海内外关注刘晓波的人士联合发起的“自由晓波”运动，连日来不断呼吁外界关注刘霞的处境。我们请自由晓波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刘晓波夫妇的挚友、欧盟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北京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谈谈他所了解的刘霞的近况。胡佳首先就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葬礼上所发表的言论评论说，
就跟人有一个手有五个手指还不一样长，他就是这个道理嘛。在中国的社会，就是从过去60多年中共建政之后，在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政治见解不同，这种事情其实是常见的。这样，而且呢，尤其刘晓波的大哥呢，他其实就是，他基本上跟这个国家是同龄的，在他受教育的那个时代，就是有这种烙印。他在国有企业曾经做过管理层的，就像经理啊这样，后来又在干休所这样工作。他是中共党员，那么在这些系统中工作的话，你肯定是要有一种党化的思维，然后党言党语。所以说昨天在那个现场，刘晓光先生对于刘晓波这个，就是关于刘晓波后边治疗的这个问题的评价呢，我个人认为呢，三七开吧，他有七成是他真的就是认为中共尽了所有的努力来拯救他弟弟的生命。因为他介入的很晚呢、他直到刘晓波都要快弥留之际了，都已经要病故了，他才被叫到这个沈阳来。而且在这么多年吧，尤其是晓波他在89的时候，然后后边又有多次的劳教啊、入狱啊，基本上是跟他的大哥是不来往的，就是大哥很不认同他，比较否定他这个三弟，比较否定他三弟所走的道路。他到这边来的话，可能就是在那两三天的时间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来的较晚嘛，都是在病危的时候，7月10号之后，然后呢，家人才从大连和这个广州叫过来，所以他所见的这内容是非常片面的。而且我说的三七开的话，可能有三成他也知道，他不这么说又能怎么样呢？他是不是会受到自己受到株连，自己的那个下一代受到株连？这些已经从刘霞身上暴露无遗，刘霞和刘辉的身上暴露无遗了。所以说，我想他也自己肯定有这个压力。在那个全场的时候，他曾经4次的感谢党、感谢政府。那么我们对这种评述都非常的痛心，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刽子手就是中共，是他们害死的晓波。最后这场风光大秀，无非是掩人耳目，让全世界都看到，好像他做了所有他能够做的事情，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惜成本的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死刑的执行已经铸成了，这样的在里边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共产党已经成功的，就是在他没死之前被确诊为肝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已经除掉了，以后就没有让中国的曼德拉走出牢狱，消灭了一个未来的反对派的这种领军人物。
那刘晓波已经走了，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刘霞的命运。昨天当局召开的记者会上，很多记者都追着问刘霞在什么地方，但是呢，发言人就拒绝回答。你觉得刘霞会在什么地方？
说起这个当前全世界最痛苦的女人，我们就只能扼腕叹息啊。刘霞，你可以想见，她过去7年，实际上她是个囚犯的状态，她等于是在陪着牢狱这样的话，而且她自己要面对那么多的警察， 还要被瞒着，还要这些官方的压力被瞒着，不能告诉小波，直到他的父母在去年和今年二月相继去世，他才在三月孤注一掷的向小波说了他所处的困境，精神和身体的这种崩溃的边缘，以及他的弟弟在四年以前的话被以人质的这种方式的话判刑，现在属于保外就医作为要挟的这个状态，所以小波就答应跟他们一起出国嘛，就是改变以前的那个在这里坚守到底的这样。然后你可以想见，这一扇曙光来的是多么短暂。刘霞正要盼望这个去跟当局交涉的时候，突然晴天霹雳，六月七号的时候接到这个确诊的，这样是肝癌晚期，是命不久矣。你想想这个女人，而且她能够跟小波在一起的这个生命中的第二度蜜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恰恰是看着刘小波最痛苦的这个，就是肉体的痛苦，精神的那种压抑，到后来慢慢的他生命力耗尽的这样。所以刘霞现在是极度疲惫和悲伤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多月的期间的话，只有刘霞十秒钟的他关于小波病情的这个述说，不能够手术，不能够化疗，不能够放疗，这个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他他就任何话语都没有了。他被封锁的是最紧的，不允许他有这个通讯工具。你看到，就是说到了最后这个阶段的话，他们依然是属于病牢房之中。现在的话，尤其在刘晓波在7月13号下午5点35分过世以后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无法联系到他所有的亲属了。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刘霞，恰恰没法这个判定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他在哪里，精神状态如何，然后何时回北京，回北京以后就是不是还是在这种软禁当中，他能不能获得这个自由前往德国或者法国，这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是在不停，因为我们有一个组啊，叫自由刘晓波关注组，在推特上也有这个账号，我们在拼命的想要联系到他。如果说我们能够知晓他在哪里，就是说能够跟他见面的话，我们肯定会去安慰他，并且最重要的是听他述说，让他有机会把他身就是这个积压在内心的痛苦、悲愤和这个什么，就说一下子倾泻，哪怕是在趴在我们肩头哭也好，可陪着他一起这个借酒浇愁也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他，自由刘霞行动从小波离世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所有人的誓言都是说一定要带刘霞脱离苦海，因为他现在父母没有了，最亲近的爱人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弟弟还是个戴罪之身，所以你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多么多么的这种孤弱，就是说他很可能为了逃避这些痛苦，就像他在几年前曾经说过的是从楼上跳下去，这种预期的话不是空穴来，就是有一幅漫画在刘晓波去世的那一天晚上，我们看到刘晓波飞向天空，带着就是那个天使的翅膀，但是他手上拉着刘霞，这个画面的话让我们虽然说感动，但是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那种预兆，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刘霞不能够走，他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下活着，去医治他的创伤。
感谢胡佳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周日，本次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为您介绍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一篇有关刘晓波的报道，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荒谬式的遗体火化。法国世界报指出，刘晓波病逝两天后，他的骨灰被撒在大海里，当局处理其骨灰的方式及速度之快，令死者的朋友们瞠目结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体已于7月15日的周六被火化，骨灰也撒入大海。这是刘晓波的哥哥在中国东北沈阳召开的一场怪异的记者会中宣布的。报道指出，这是让中国活动分子大出血的日子，因为刘晓波的大哥在相机前歌功颂德了中国共产党20几分钟。同样的，也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刘晓波一生却都在谴责他，这个党把 把他以颠覆政权罪名关进大牢里，只因为他在2008年草拟了一个支持中国民主化的零八宪章。世界报指出，刘晓波的哥哥在镜头前说，我想对中国共产党与政府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因为在我三弟刘晓波整个的治疗遗体火化到撒骨灰入大海里，整个的过程都显示出党及政府的关怀，在人道考量的关注。世界报说，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弟弟付出自由代价而且不断谴责的社会主义系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刘晓光去替共产党辩护，而且中国公安机关极不可能让刘晓波家人埋葬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但是更让刘晓波的朋友惊讶的是，处理刘晓波遗体的手法及其速度之快。他的哥哥解释说，埋葬遗体会占据土地，而且需要做工程，并针对这种方式指称，我们不能说这个不好，但这不符合21世纪的环保概念。异议人士著名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在其推特网上写说，不人道，这是一种侮辱，可耻，恶心。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表达对刘晓波妻子刘霞命运的深深担忧。今年六月，当刘晓波显示已进入肝癌晚期时，中国当局已经拒绝他要求转到外国治疗。报道说，刘晓波要求前往德国治疗，很可能是为了能让他的妻子获得自由。他的妻子刘霞自从刘晓波2009年被判刑后，就被中国当局隔离软禁家中。报道说，诺委会7月14日再次对刘霞的命运表示深感担忧，但15日沈阳的宣传部负责人张清扬不要脸地说，刘霞现在是自由的，但在服丧期间她不再接受外界的干扰。这是法新社的报道。张先生还说，中国政府将保护刘霞身为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中国政府出示了刘晓波火化仪式的相片，相片中我们看见刘霞戴着墨镜，由他的弟弟搀扶着安慰着，站在刘晓波大哥的身旁，以及另外三个人。中国活动人士三天来得不到刘霞的消息。在另一张相片里面显示出一群人，而根据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并不是刘晓波夫妇的朋友，比较是中国公安人员。作家及民主活动人士莫之许在其推特上说，在这张相片上没有一个人是刘晓波及刘霞的朋友。在大连附近把刘晓波骨灰撒在大海中的那些相片也公布出来。在刘晓波大哥对中国独一政党歌功颂德之后，应该有空了吧？但是翻译人员向媒体说，刘晓光内心很痛苦，现在我们想要他休息一下。刘晓光于是离开这个房间，嘴上已经叼了根烟。几位记者想提出一些问题，你自由吗？刘霞现在在哪里呢？等等的问题，但都得不到回答。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中国民主之光刘晓波。
听众朋友，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患肝癌过世，两天后举行了海葬仪式。印度媒体给予密集报道，并指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病因和死因负有责任。舆论呼吁中国当局归还刘晓波遗孀刘霞的人身自由。两天以来，海外媒体对这位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离世及其遗孀刘霞的生活境况给予关注，舆论风潮跟中国媒体反应形成鲜明反比。泰国最新消息15号标题称，刘晓波遗体火化后海葬，其妻子刘霞精神严重受创。消息称，中国官方为癌病去世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举行了葬礼， 他是一名无法亲自上台领奖的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刘晓波遗孀刘霞全程露面，她剃了光头，面部表情伤心而凝重，对着丈夫的遗体喃喃自语。消息称刘霞患了忧郁症，丈夫离世令其精神严重受创，或需要住院治疗。海葬仪式后，刘晓波的长兄刘晓光代表家属召开新闻会，声称葬礼安排的细致周到。香港地区则在刘晓波去世后相继举行悼念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残酷对待异己人士，呼吁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据称刘霞已被中国安全部门软禁在其驻地将近7年之久。印度媒体报道称，终年61岁的刘晓波是中国的民主英雄。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刘晓波被视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光。他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作家、人权斗争战士，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遭到拘捕，被官方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官方媒体上月底透露刘晓波因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的消息，海外随即掀起声援刘晓波的风潮。香港民众一度在七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时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试图引起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重视。然而在中国政府允许西方医疗队伍会诊之后，刘晓波于7月13号因身体多个器官衰竭而逝世。该印度媒体打出的大标题是刘晓波逝世后，国际舆论转向呼吁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印度快报15号报道，中国重要的政治犯刘晓波去世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而深感悲哀，并向其妻子刘霞及其家人表示哀悼。白宫盛赞刘晓波是诗人、学者，勇敢无畏的民主自由追求者，对于他的病因和死亡，希望中国方面提供负责任的说法。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媒体密集报道关于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据称截至周六，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在内的外国领袖纷纷呼吁中国给予刘晓波妻子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和自由，然而未见官方有正面答复。还有消息称，意欲前往中国参加刘晓波葬礼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赖斯·安德森自称被中国驻外使馆拒发签证。跟海外纷纷发起悼念刘晓波活动相比，中国方面反应成绩，在公共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刘晓波三个字如同六四等关键词一样遭到封杀。新加坡联合早报周六标题称，中国舆论几乎噤声，民众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对于刘晓波事件，中国外交部严肃表态称，中国将向发表不负责言论的国家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反对他国干涉内政。对于刘霞去向的舆论焦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不掌握、不预设有关刘霞的情况。尽管有关消息称刘霞目前处境自由或需要住医院治疗，但新闻透明度严重不足，导致中国媒体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包括刘晓波长兄刘晓光亲自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也被质疑为被当局安排好的戏码。流亡在外的中国民运人士甚至对刘晓光的立场给予批判，称其兄弟两人道不合不相为谋。刘晓波生前除了妻子刘霞和七弟刘辉以外，刘家理解他的只有刘晓轩一人。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举行纪念犹太人遭大逮捕惨剧70周年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邀出席。委内瑞拉反对派今天举行全民公投。韩国准备下周与朝鲜举行军事对话。澳大利亚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由旅行。国际特赦发动网上联署，呼吁北京当局迅速还刘霞自由。目前已有7000多人签名。刘晓波逝世后，刘霞失踪引发担忧。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中国海警船今天首次进入日本九州北部领海。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勇在狱中被毒打致死，九名涉案检察官被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邱学强被指是幕后黑手。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87期的内容。十九大前刘希勇案严重程度超过十八大前海伍德案，最高检副检察长被推出顶锅，习王已掌握核心情况。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第87期外参独家披露，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勇神秘死亡案再有新的进展。
是的，据天津知情者对明镜邮报透露，涉嫌导致刘希勇死亡而被刑拘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检察院副检察长赵伯忠和检察员许学哲等九名检察官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看守所，由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以刑讯逼供等罪名提起公诉，主要涉案人会被判十年以上。这些检察官的家属现在都跑到天津去喊冤，也有跑到北京去上访。他们认为九个检察官完全是遭别人指使，是执行来自上面的神秘命令，只是替罪羊，不应该背这个黑锅。
这些检察官的家属说刘希勇被杀是有人指使。
是的，据知情者向明镜邮报透露，检察官的家属认为指使检察官搞死刘希勇的幕后黑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邱学强。讽刺的是，负责审理这九位涉刘希勇案检察官案件的人正是邱学强。虽然这些检察官家属并没有下命令的文本等确凿证据显示邱是幕后黑手，但是有知情者向明镜邮报透露，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对这个案件并不知情，是邱学强负责相关业务。
第87期外参披露说，之前将刘希勇转送到吉林的目的是为了灭口，让他不再在未来的案件中作为人证，因为刘希勇知道的情况太多。
是的，刘希勇早期经商时的后台是贾春旺，贾春旺历任安全部长、公安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这几个系统嫡系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比周永康和孟建柱在政法系统更具有实力的人物。贾春旺的女儿还嫁给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而负责组织人事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是刘希勇的后台。吉林省公安厅长胡家福、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吴长志、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与周永康、令计划、刘云山、杜清林、贾春旺都有某些关联，关系可谓盘根错节。
刘芳菲对于丈夫死在狱中有什么反应吗？
刘芳菲在丈夫去世后，从2017年4月9日开始，陆续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言语含糊，但是明显透露出哀伤的微博以及蜡烛图像。她已经见过刘希勇的遗体。据刘芳菲的朋友讲，刘希勇遭到非常残忍的毒打，尸体惨不忍睹，明显不是一般的刑讯逼供，就是要灭口，就是要弄死他。中央电视台高层人士对明镜邮报透露，刘芳菲不满吉林省政法委和检察院对其夫刘希勇是被刑讯逼供意外致死的结论，但她不仅得不到任何申诉的机会，还被要求正常上班。刘芳菲试图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为亡夫鸣冤，要求查清刘希勇被谋杀的真相，但是央视高层受令连夜做刘芳菲的思想工作，阻止了招待会的举行。2017年6月1日，刘芳菲来到香港出庭，向高等法院提出了单方面申请，要求委任林希光律师作为遗产临时管理人，以处理刘希勇在香港的遗产。林案官批准有关申请，并在案上披露，刘的儿子已经领取父亲的死亡证。香港媒体报道称，刘芳菲出庭时一身黑色西装打扮，旁听时神色严肃， 在散庭后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邱学强真的是刘希勇案件幕后黑手吗？
邱学强只是此案的前台小人物，是被推出来顶锅的替死鬼，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据民警查证，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员之多和层级之高，远远超过重庆海武德案。虽然现在被捂住了，但最高层的习近平越来越发现其中的蹊跷和阴谋。早些时候，内幕杂志报道称，在刘希勇死亡之前，他交代的材料中一部分已经被篡改或被消失。此案涉及到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前任政治局常委等一大批政法系统的高官。这个案件正考验着习近平反贪的能力，尤其在内鬼众多的政法系统。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早已通过特殊系统掌握了该案件的内情，而且获得了有关人士提供的核心证据，或将严惩刘希勇死亡案件的幕后黑手。这很有可能是中共十九大前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案件，比十八大前海武德案严重多倍。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再请收听由索菲和赵月顺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极为睿智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滥用权力意味着侵犯人的自由，因为当权者不知道适用权力应该在何处停止，因此制约权力就是捍卫自由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三，以权力约束权力。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我们谈到孟德斯鸠对法律的思考是围绕着人的自由问题展开的，今天我想请您给听友们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好。论法的精神呢，第十一章的题目是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治的关系。在这里呢，孟德斯鸠给自由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当然，这里他所谈的自由呢，是政治上的自由，也就是公民政治上享有的权利。这个定义是，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说，一个公民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一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只以法律为标准，而不受外人权势的干扰逼迫。那么从这个定义看呢，我们中国人，我这里指的是中国大陆人，还从未享有过这种政治自由，还从未成为过自由人。因为你应该做什么，从来不是依据法律，而是根据党的指示，而党的指示往往是违反法律的。依据宪法，你应该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但事实上你的言论受钳制，你根本不可能自己出版书。甚至在一国两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人出了党不喜欢的书，那书店老板、员工就被失踪、被绑架。而你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欺骗、告密、监视、诬陷等等恶劣的行为，却因党组织的要求而不得不去做。孟德斯鸠进一步指明，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会同样有这个权利。这就是说，在无法无天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孟德斯鸠呢，一针见血地指出，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胆怯、愚昧、沮丧的人民是不需要许多法律的。
文革结束之后，那些饱受非法整治的人也曾经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可惜在这方面是进一步退两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这就要转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专制国家它不可能是一个法治国家？孟德斯鸠把目光投向政治制度运转的动力、权力。上次我们说过，孟德斯鸠不仅熟知历史，而且他实地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他的结论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让权力休止的界限？权力必须有界限，否则就不会有公民的自由，因为企图实行专制的君主总是首先独揽各种职权，所以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权力的各种功能，找出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想到的办法是让权力限制权力，为此必须找出划分权力的准则。那么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呢，他熟悉古今哲人的思想，也受他们启发。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的政治学中呢，区分过权力的不同的功能，洛克也提到过政府的权力的不同的区别。但是把国家权力明确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权，并明确提出这三权必须分立的是孟德斯鸠。所以利奥·施特劳斯认为，最为奇特的事情是孟德斯鸠在英国的政治中发现了权力分立的原则，而此前英国人都没有在英国的政治中发现这一点。孟德斯鸠他明确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利。
看来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的思考目的在于保卫人的自由。
是这样的，因为掌握着权力的国家相对于个人太强大了，如果你不从国家的一个政治建构上你就先设立好这个防卫机制，个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可能受到保护的。孟德斯鸠的设想是给那些贪婪权力、无远佛界的权力划定界限。三权分立的核心就是让权力制约权力。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制定法律的权力在独裁者手中，提出制定某种法律的动机不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恰恰相反，是为了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利，而让独裁者呢能够更轻易地控制社会。比如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中，互联网的出现给民众提供了一点点舆论空间，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是个人发表自己意见的通道。于是当局嘛立即提出了监控互联网的法案，设立了条文扼杀了个人言论自由的空间。而且提出法案的是权力当局，执行法案的仍是同一只手。这就好比独裁者自己用一只手立一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受任何批评，同时呢用另一只手手持大棒来打击制裁那些敢于批评独裁者的人。但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享有立法权的国会是由民选代表组成，他们提出的法案要反映民意， 而握有司法权的是独立的法院法官，他们完全不受行政当局左右，更不可能有什么某党司法委员会来常驻法院控制审案判案。这就是孟德斯鸠为什么反复强调，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从前呢，专制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而自从苏俄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后，便有了一种新的独裁形式，那就是以党来代替朝廷，以党的首脑来代替帝王。这个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要更严密，人的自由被剥夺得更彻底。虽然这样的国家都叫共和国，只是这个共和国是徒有其名。孟德斯鸠极有洞见地看出来，你就是有共和之名，只要国家制度不是三权分立，个人自由仍没有保障。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9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三，以权力约束权力。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4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t avec cette tombe végétale.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拉雪兹神父公墓是一座园林式墓地 ，un cimetière paysagé。公墓里幽静回转，古树参天，气氛十分独特。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
Beaucoup de vivants.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s morts,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l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kas,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kas, 是何许人也? 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E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E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 Edith Piaf 同葬的还有她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 Marcel，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她生命中的最爱 Son Grand Amour， 她的传奇情人也叫 Marcel， 拳王 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Regardez autour de vous.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o 和祈祷台 Un Prie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 ，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 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的墓前，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ému.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 被 Thierry 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纪念犹太人遭大逮捕惨剧70周年仪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邀出席。委内瑞拉反对派今天举行全民公投，韩国准备下周与朝鲜举行军事对话，澳大利亚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由旅行，国际特赦发动网上联署，呼吁北京当局迅速还刘霞自由，目前已有7000多人签名。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中国海警船今天首次进入日本九州北部海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次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Vanessa Paradis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伊利亚》。
Des oiseaux, l'envergure qui lutte contre le vent. Il y a là les bordures,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fissures fermées, les serrures comme envolées, les cerfs 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Il y a là là là,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si l'on prenait le temp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bordure, les distances, ton allure quand tu marches juste devant. Il y a là les murmures, un soupir, l'aventure, comment mêler les cerfs-volants. Il y a là la littérature, le manque d'élan, l'inertie, le mouvement.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 Parfois on les regarde telles qu'elles pourraient être en se disant pourquoi pas. Parfois on regard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en se demandant pourquoi.